今天我们证道的是陈牧天牧师，他证道的经文在士师记的第八章，题目是《权力的诱惑》，我信，我活。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连假中看到弟兄姐妹一同在会堂中一同敬拜，是一件充满喜乐和感恩的事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权力的欲望》，我信，我活。那，我看一下，我的遥控器先确定一下可以用。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权力这个字 power 有什么样的认识，或是你有什么样的理解。当你听到权力这个字的时候，你心里头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力量吗？但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个权力有点不大一样。我们现在是到年底要开始要竞选，对不对？有很多的人要来参选，为了要当上不管是市长或者是议员，在不一样的位份上，其实都有他可以行使的权利。这个字其实离我们没有很遥远。我记得我从小学开始我就会看同学讨论说谁感觉地位比较大，大家就会讨论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的身世。那我们讨论完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弟弟就跟我说，我爸爸是校长啊。好，那看来他爸爸位份比较大，就是权力比较大。那班上呢，可能同学里头是班长。那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呢，大家觉得台湾或国家最大的权力者是谁？总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言论还没那么自由啊，网络媒体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要就当总统。为什么？因为权力最大，他说什么别人就要照着做。我今天要谈的权力呢，这个欲望其实是指你可以软性或硬性的要求，让别人为你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大概会想问说，这个主题感觉比较像社会学的题目，跟我们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不是公司里的主管阶级，或者是我只是小主管，感觉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那更不用谈我是家庭主妇，或者是我只是学生，我退休人士，我有什么权力可言呢？但是，其实我们从刚出生，从小 baby， 我们就在用一些方式，要软性或硬性的要别人达到你要做的你希望他为你做的事情。大家看小 baby， 他用什么方式去讨吃、讨安慰？或小小孩，他们用哭的方式，用哭闹的方式，让大人感受到他的存在，是不是？那父母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好好的学习？我们也在运用权力。父母可能就是你如果没有做完作业，你就不能出去玩，各式各样的规则，怎样使用3C的一些条件，你的成绩如果没有90分，你这个礼拜就不用100分，怎样就扣10分钟、20分钟、3分钟使用手机的时间。我们都在使用权力，我们都在我们的位置上使用权力，老师们也在使用权力，怎么样用权力来帮助孩子可以有好的学习？还有一个更大家都有关系的，就是金钱。其实我们用金钱去让别人为我们服务，大家知道吗？你今天如果去吃顿饭，你把一张100块钞票掏出去买了一个便当，这个100块就让厨房为你做这个便当，你其实就在使用权力。所以其实权力无所不在，你家的马桶如果坏了你不会修，你就要去找人来帮你修，我们就用金钱在使用权力。更何况是我们手上的这各样的 3C 产品，或者是我们各样的家电，这些都是用金钱，这个金钱的 去让别人为我们服务。这个时代呢，我们离权力越来越靠近，靠近到说我们很想要去掌控很多的事情，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我们要去控制所有事情的发展。其实像现在我们有 LINE， 对不对？如果你在公司或者在我们在教会服事，有时候我们要很多的讨论，其实就按一下讯息就出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运用我们的 power， 借由网络来执行我们的 power。 而且这个网络呢，手机非常的乖，或者是说你按什么它就做什么。如果我们把网络或者是3C视为一个仆人，其实我们每一天 都在过国王的日子，皇后的日子，你知道吗？你只要按下去，他就听你的话。那除非他中毒了，或者是你不大会操控。我们不大有意识，这些事情，这些行为，其实不断在喂我们的胃口。我们还很喜欢，或者是其实我们人性很喜欢所有事情在我们掌控当中。如果我要联络一个人联络不到，那是很焦虑的。可是我只要传 LINE 出去，哎，我知道他收到了，那我就安抚了我的焦虑。对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有一个挑战，我们活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头，可是我们没有意识，甚至是我们不断的觉得我们所有事情都要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也因此很有可能在一些时刻，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越掌控很多的事情，我们越发现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掌控，于是在我们内心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甚至产生了一种挫折，甚至产生了一种对权力的那种渴望，好像永远不满足，好像事情没有办法更好的控制。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要继续用士师记当中的士师基甸来思想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再一次在主面前一同低头祷告。恩典的主啊，愿你洁净孩子的口舌，孩子的心，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聆听你的圣道。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在士师记的第八章，如果你手上是教会的圣经，你可以翻开第旧约圣经246页。那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们没有读全章，但其实也读差不多了哈。我们应该会读到，我这边是应该读到27节。那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应双数节。好，请。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对苏格人说，求你们拿饼来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棘打伤你们。他向庇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往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波从镇上回来。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母拿在这里。 又拆了庇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今天说他们是同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西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顶上戴的月牙圈。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好，就到先到这边。待会我会提到一些后面的经文，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就可以先翻开着。在士师记，圣经在士师记当中，神借着士师，常常不只是来帮助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外族人的手。他更是借着士师，仿佛一个信仰生命的缩影，来讲述神要来借着这个人的生命所展现出他们信仰的光景，以及对我们的提醒。在基甸，在士师记里头，他占了三章的篇幅，这是六七八。如果再包含他的孩子亚比米勒，第四就有四章的篇幅，士师记只有21章。所以我们看到基甸占了士师记很大的篇幅。也就是来到圣经，来到士师记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神借着基甸这个人，在让我们看见那个信仰真实的样貌和面相。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过去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基甸的事迹，他的人生上半场，会不会在刚刚跟你读的这个第八章，你会觉得有一种反差？在第八章，如果我们很快的这个读过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基甸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还是一个很凶悍的人？我想应该你会感受到基甸他真是一个杀戮战场的一个凶悍的领袖。但是如果我们有往前翻的，或者我们有点回忆，你看六七章，你会发现基甸其实一开始他是躲在酒榨里打麦子。他是一个视自己看自己很渺小的，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不可能可以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的人。而神一次一次的呼召他，给他印证，他向神求问，神不离不弃的慈爱引导他，陪伴他，建立他。但是在第八章我们看到，哇，这个基甸好像越来越有能力。只是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聚光灯，从第六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是基甸和上帝，不管是他的求问，他的对话。但是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聚光灯好像慢慢只停留在基甸的身上。因此我想要从这个第八章，我在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权力，在基甸的身上其实慢慢的在发酵，那个对权力的欲望引诱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记得基甸是一个 nobody 变成一个 somebody， 我们看到经文在22节跟23节，这个大概是基甸人生的最高峰。什么最高峰呢？当他打败米甸人之后，以色列人就来到他面前说，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想要立他为王，以色列人在这之前是没有王的。但是基甸在这里面对一个要做王的邀请，哇，这个应该是很大的诱惑吧，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权力。基甸却说了一句超级属灵的话，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在想，如果基甸去考神学院，口试老师问他说，问他这个问题，他这样回答的话，哇，老师一定拍手叫好说，对，唯有耶和华管理众人，然后就让他通过了。只是基甸虽然这样回答，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没有发现后面的事情好像跟他的回答有点不大相合。后来基甸做了什么事情？他请所有的人把他们夺到的战利品金耳环给他，然后他就用这个金耳环造了一个以弗德。而这个以弗德呢，结果圣经给他下了什么注脚？这边说，后来以色列人就拜了这个金以弗德。这个以弗德行了邪淫，在圣经中特别旧约中讲了邪淫，其实就是他是背叛了上帝，他去敬拜了偶像。而这个以弗德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我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以弗德是做什么用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以弗德知不知道。好，其实以弗德它是一个服装啊，那个服装是祭司在求问神所穿着的服装，有点像上面那个围裙的那个部分。我们看到圣经，我们看见他交出来的那些金子，你知道那个重量换算今天的单位大约快20公斤，20公斤大概是可能是我儿子或者是女儿的那个重量。这个重量，弟兄姐妹，你穿的衣服多重？几百克，外套1公斤了不起吧？20公斤的以弗德，请问那个可以穿吗？大概不是用来穿的。可是以弗德他所象征的就是那个祭司要求问神所穿着的那个服装，因为他穿那个服装到上帝的面前，前面还有一个胸牌，上面有镶12个宝石，是12支派的意思，还有乌灵跟土明，那求问神的东西。神从来没有在圣经中要人为他打造一个黄金以弗德。基甸在侍奉主上面好有创意啊，创造了一个黄金以弗德。求问神，如果我们还记得6章7章，我们发现其实基甸的人生，他经历上帝的拣选跟呼召和他的神的慈爱，很多时候就是跟神的求问，很多时候就是上帝的印证。所以求问神很有可能在基甸的人生路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他也认为，或许就是他认为说，神啊，这些百姓要被你管理，我们就立一个以弗德，让大家记得要来求问神。那为什么是一个金像呢？如果我们记得第6章基甸曾经拆毁，后来拆毁了当时以色列民拜巴利的那个像，你们知道那个巴利像的庙工是谁吗？他爸爸，他从小就在那个庙里长大，所以会不会他在宗教的信仰里面其实有一些混杂，以至于他觉得，要用这种方式，要有一个可见的像去作为敬拜神的一种媒介。基甸他说，看起来就是只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大概看起来不像是他要做王，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却很像王。什么事？就是跟众人要金耳环。在古代的战场上，你去除了圣战，圣经中有些圣战是所有的物品都要被灭掉，那耶和华所带领的圣战，那些物品都要被灭掉。但是一般的战场上，如果你打赢了，你可以掠夺那些掳物。谁可以跟众人要掳物？通常就是那个最大的嘛。基甸虽然不当王，但他却行使那个权力，要人把这个金耳环给他。弟兄姐妹，我想想看，如果今天基甸在我们中间，然后做这个邀请，所有人，你掏出1000块来，我们一起照个像， 不是照相哈，照个雕像。大家也说好好好，我们就这个像雕出来以后，你看到这个像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是求问神呢，还是说哦，我的金耳环在里面，我那1000块在那里面？弟兄姐妹，那个可见的像，其实对基甸来讲可能有意义，但对参与所有的人，他们是打仗当中，他们知道他们是听了基甸的话做了这件事情，所以那个像好像跟上帝没什么关系，比较像是他们参与在战场上，他们付上了代价，然后他们也乐意把这东西献给基甸去做这件事情。在这段经文背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很困扰一件事情，到底基甸有没有当王？弟兄姐妹，你觉得基甸有没有当王？为什么基甸 当王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了解不弄懂基甸有没有当王的话，我好像很难去理解这段经文要传达的意义。可是呢，圣经的学者通常都有两派，有人就会说有当王没有当王。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到8:30，你会发现8:30说他有几个孩子，有70个孩子。怎么可能会有70个孩子呢？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在古代，谁能够有那么多妻子，生那么多孩子？大概就是王吧。而且呢，他做了很有趣的事情。以弗德这个像造完了以后，如果他是要来敬拜神的，他却把这个像，照理说应该放在约柜，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但他却把这个雕像放在俄弗拉，他的家乡，好像要让人家记得基甸是这个家乡的人，这个俄弗拉就放在他的家乡当中。在经文当中28-29节，可能是让我们会觉得基甸有当王的一点原因。其中在28节说，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再抬头，基甸还在日子国中太平40年。国这个字，这个国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它不是国，它就是指那地，所以在中文里头我们可能会觉得哦，对，他有当王，你看有国，对不对？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有人当王，圣经都会清楚的说谁谁谁做王，在哪里做王，以色列就立他为王。可是在这段经文里完全没有这个讯息，而且呢，在29节经文告诉我们，后来约阿斯儿子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好，他的别名，他住在自己的家里。你当了王，你不住总统府，不住皇宫，你住在自己的家里，看起来他没有当王，只是他真的就这样子裸退吗？就是人家都要拱他为王以后，他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吗？经文里头让我们看见好像又不大是这样，他变得好像很富有，然后他过的生活其实就像一个王的样子。而且呢，他在另外一个叫事件，那边有一个妾还为他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字叫亚比米勒，亚比就是阿比，就是我爸爸，米勒就是 Melek， 就是王，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我爸是王啊。他帮他孩子取名叫我爸是王，我实在搞不太懂。我大概我觉得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有点好像回到那个酒榨里，那个觉得自己是渺小，怕人家不记得他曾经到了一个位分上。他那个位置其实是以色列民所应该尊崇所看重的，所以他的生活的样式，他在世界可能比较远地方，要让人家他的跟妾生的孩子，要人家记得这个人他的爸爸是谁。弟兄姐妹，即便我们有一个好像很正确的神学知识，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那个权力的引诱其实仍然在发酵，我们仍然很想要去掌控别人，或者是去让别人能够按着我们的期望去做事情。我相信如果有坊间有一些书籍教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听你的话，让你的父母尊重你，我相信那个书大概都是畅销排名前几名，特别还有说40天教你，或者时间太久了，或者10个招数之类的，或网络上的文章，大概大家就会传来传去。我们总是想要去使用我们的权力，让事情按照我们的期待可以去发展，而 我相信对基甸而言，虽然他没有真的做了王，但是那一个曾经那么靠近权力的最上层的时候，当他每次想到他曾经用了一个非常属灵的话拒绝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点犹豫，当初是不是做错了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些正面的榜样。弟兄姐妹，当你在一个位份上，你有权力，有位份不一定一定要使用权力。在保罗的身上，在新约中，我就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就好了。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在那边说，他传福音是理所当然，可以靠福音吃喝，他也可以跟其他的使徒一样带着妻子娶妻，然后一同服侍，只是他没有要用他的位置去做这件事情。他的心里头背后有一个更高的眼光，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事。所以当你不使用权力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使用权力的方式。而在这样的方式，或许我们更可以在这个不使用权力上，我们去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举个例子，请问孩子要听父母的，对不对？那如果孩子不听父母的呢？特别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或在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用各种样的方式去控制孩子。但是一定用权威式的吗？一定用控制的吗？一定要用辖制的吗？父母有那个管理孩子管教权，但是一定那个就最好的吗？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按照血气，父母在忙碌压力的时候，最好就说事情就听着，赶快按照事情按部就班就。但是我们不用那个血气，不用那个权力去压人的时候，那我们要用什么？要用上帝的眼光，上帝话语的提醒，圣灵的引导，让我们选择不一定要使用那个权力。这个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因为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在行使我们的权力上面。借着信神话语的心意，美善的使用权力，借着信上帝美话语的心意，我们在使用权力上它可以变为美善。第二点，我想和大家分享，权力的危险其实是藏在当事情都在掌控时。我们不喜欢混乱，我也不喜欢混乱。我希望，可是我们家就是四个孩子，现在各个年龄层都有，我们常常都处在混乱的状态。好希望可以摆脱这种混乱的情境。可是如果当事情都在掌控时，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却看到有权力的危险。怎么说？在前面，基甸刚在第七章的时候，他经历了神所率领的圣战，用300人就击败了米甸大军。但第八章他就遇到了第一个危机，作为他的手足以法莲支派，一个好战的支派，约书亚的支派，他们来找基甸抱怨，说你们为什么去打这场仗不找我们呢？很直接的就是，那我就少分一点掳物了，少分点钱少分点奖金基甸呢，他非常的灵巧有智慧，他说哦，没有，我做的哪有比你们好？他贬低自己去怎么样把别人抬高。哇，这个刚好对那个骄傲的以法莲人听到这种话，他心里头就觉得甜蜜蜜这样。于是呢，他们怒气就消了。基甸用他话语的权力灵巧的安抚了第一件事情。接着第二个事件基甸继续去追击米甸人，他们已经跨到约旦河东，从约旦河西跨到约旦河东，他带着300人已经非常疲乏，仍旧追赶这时候他已经打过胜仗，他已经充满了信心。他来到了苏哥地方，还有来到庇努伊勒这两个地方。哇，这两个地方的人是在约旦河东边，他们离敌人的距离大概比较靠近，看着这个300个累得半死的人，再想想米甸人，当基甸说请你们给我吃点食物，他们就拒绝他。 但是基甸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对这 两群人的回应都一样，就你们等着看，等我回来你们就知道了，我把你们楼拆了，我把你们杀光了。他开始觉得他自己对这群人，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他有办法把他们歼灭掉。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的以色列的坏，就是不同支派的族人。在这里我们发现基甸开始运用权力的方式，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求问的那个榜样，没有看到那个好像有点生命中有点犹疑的那个基甸，他越来越事情都在他的掌控里头了。在这里其实这两个城，这个地方苏哥和庇努伊勒是跟以色列人的名字以色列很有关，就是跟他们的祖先雅各非常有关。雅各在创世纪当中跟他的哥哥以扫，他去抢夺哥哥出生就抢哥哥的位分，然后用红豆汤骗他哥哥。苏哥庇努伊勒就是他在年老的时候要回到家乡跟他哥哥修复关系的那个城。庇努伊勒就是后来他取了名字叫做神的面，他在那里跟神摔跤，最后神的使者输了，但是他离开前摸了他一把，他腿就瘸了。在那里他带着不安的心，带着 他的妻小财物要献给哥哥的东西都在前面，要跟哥哥和好。我们在雅各的和他哥哥的事件上，我们看见一个人在年迈的时候能够跟家人修复关系，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苏哥是他在跟他哥哥会面以后就住的城，庇努伊勒苏哥如果熟读创世纪，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这个事情。结果 这两个地方却成为基甸杀戮的地方，非常讽刺。修复手足关系之地成为支派互相残杀之地，权力的危险藏在事情都在掌控之中。经文到十八节，我们看见这时候基甸打抓到了米甸人两个首领，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叫当他来审问这两个人以后，两个王以后，他就叫他的儿子义铁来动刀。为什么要他儿子来动刀？因为他要羞辱这两个王。基甸开始运用他的权力要让人感到恐惧，开始要让人感到后悔，但是这两个王反而好像更慷慨赴义的说，啊，你自己来杀我们，不要叫你的儿子杀。权力的危险藏在事情都在掌控时。弟兄姐妹，其实基甸从一开始刚出场的时候，在第六章，他就是一个事情都不在他掌控状态下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在他接下第八章所有的征战好像说他要打赢就打赢，他要抓到就抓到，他把别人歼灭就歼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断的在权力的使用中好像慢慢的迷失。这边有两个选择，你喜欢在艰难的处境寻求主，你喜欢基甸的上半场，还是你喜欢比较顺遂但是都不再求问神，好像有种跟神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想我们应该喜欢顺遂寻求主，对不对？我们不要那么艰难，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尽情爱主，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多人的渴望。但是神往往就会让些难处放在我们的身旁，好像挪不开，我们怎么样祷告也挪不走，而这些难处让我们与神更亲近，与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分享过，他当时在感情上受伤，他后来有一年的时间他没办法上学，他那一年的时间他就说，那一年时间每一天他醒来他只能读圣经，他如果不读圣经，他如果不祷告，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出门。他那一年的时间非常的萧条。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不大有喜欢我们想长时间的这种痛苦忧郁或病痛当中，可是真实的是他那段时间跟神的关系很靠近，因为他每天领受从神来的供应和力量跟平安。我相信我们也经历过，当我们的事业开始顺遂，当我们孩子好像都很听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哎，对，就是靠着我们自己事情就可以搞定， 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也就越来越远，我们就继续的想要运用我们的权力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事业，但是其实我们却离神慢慢的变远。权力的诱惑、欲望、危险就藏在事情看似慢慢 顺利的当中，而更危险的是，权力的危险其实是藏在窃取当属神的荣耀。权力的危险是窃取，藏在窃取当属神的荣耀。我们看到经文在二十二节、二三节，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很多遍。这段经文其实有一个小小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其实一开始也没发现。这边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缅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谁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是有基甸吗？应该是神和基甸嘛，对不对？我们先不要那么说，只有神，因为明明基甸就打仗嘛，对不对？那神不见了，那基甸有指出他们的错误吗？我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神和我一起救你们。是神，或者他更就是说是神救你们。哎，基甸好像在这里就默默的接受了这个肯定哦，默默的就把哦，对，是我拯救了以色列人。七章十四节，基甸那时候怎么有信心去带着三百人去米甸营中去突袭？因为在那里他有人做了梦，还解梦说哦。那是以色列人约阿斯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是神把敌人交在基甸的手中。基甸今天是听到的哦，是在敌人的做的梦讲这句话。好，二十二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互相刀相击杀，因为那个是整个在一个夜晚当中，是神带领这件事情发生。可是到刚刚那个地方，而以色列人看到的是基甸，而基甸在当中他也没有意识，就默默的要得到这个荣耀。其实我们人的心是这么样的诡诈，我们其实很爱慕虚荣，其实我们也很需要被肯定啊，我们有努力，我们有付出，我们也需要一点鼓励，不是吗？但是却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可能不小心，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就窃取了神的荣耀，最后我们就高举自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参加学校团契的一个退休会，大家看过这个机器，我们那时候使用的这个叫做投影片投影机，我们当时使用比这个还古老，以前唱诗歌没有像现在用 PowerPoint 这么先进，我们拿那个塑胶片印那个字，是吧？然后就这样放上去。然后我们如果要制造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模糊、渐进、渐出的效果，你就是放的时候要，然后才慢慢。然后呢，因为它一张你字幕，有时候我们就看的时候，大家都抬头看那个上面嘛，所以它一次你大概就看两行字，你就要慢慢往下拉这样子，或者往上推，我忘记往上推，然后一次不要推太多。那我们还训练说，你要多久这样推，然后这样大家才不会唱起诗歌来很那个，就是很干扰这样。如果你有参与过，有经历过这个，大概我们差不多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参加退休会，我们要一起敬拜神，投影机坏掉了，怎么办？晚上我们那边有萤火，但是我们要打，我们投影幕都带去了，哇，打不出来怎么办？哇，辅导带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为投影机祷告，我们为聚会祷告，我们希望我们一切都顺利。然后我就在那边东摸西摸，我把它按开来了耶，是我耶。然后我就跟辅导说，我刚刚按了什么地方？然后辅导立刻就说，不要讲话，我们感谢神。我大学很多事情都忘掉了，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明明就是我刚刚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开的了，但是我就可能动到撞了一下，或者机器有时候不灵光就拍一拍，或者是对，就这样。我就觉得那个是 我的功劳啊，哎，就算其实也没什么功劳，就摸一下这样，但是你就心里头其实有一种，哎，这么小的事情都希望有人可以肯定你的那种，你就发现人的心是多么爱慕虚荣。而我当时的辅导真的是属灵人啊，其实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客观角度来看，或许当初真的是我拍了某个地方，但是是谁让我去拍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会去拍那个地方？其实我都不知道，可能就是上帝在那个时刻让我们去经历这件事情。但是我却在这个当中，我深深的发现，其实我很想要得到人的肯定，即使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面。权力，其实当我们想要去控制，当我们想要所有事情按照我们的期望发生的时候，其实在背后是我们真实的需要和渴望。其实权力的欲望背后是你我真实的需要和渴望。因为我们家中有很多的孩子，所以他们每一次他们在饭桌上，哥哥姐姐他们比较会表达，他们就会讲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他们就会讲很多的问题。然后呢，餐桌上他们就有那个话语权，因为他们比较会表达。那我们的小的呢，最小的不太会讲话，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一开始也学呀呀学语，这样东讲西讲，讲他自己的什么小玩偶什么的。那我们同时一个餐桌上就有很多条线在进行那个对话，听起来就是你旁边人看觉得很可爱。我每天都这样子，然后吃饭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浮躁，然后我就很想要终止这一切。我想大家就乖乖，大家不可以举手发言吗？吃饭的时候不可以都坐乖乖坐在位置上吗？可不可以吃一口后再下桌子呢？而吃完再下桌子呢？不要一直上上下下，然后东西掉的满地都是呢？那我们家小的，他希望被重视，他希望他的声音被听见，所以在那个哭闹背后，他想要获得那个权利、话语权的背后，其实他希望被重视，他希望他的需要被在乎。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想要去得到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些事情，难道我们不能在主的面前让主成为我们的满足吗？对基甸的人生的上半场而言，其实他有极大的资产，他有极美的属灵的资产。那个属灵资产呢，是神一次又一次跟他对话，一次又一次的陪伴他。那个上帝的同在是他生命中极大宝贵的资产。在我们的圣经中，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人对权力的渴望，人想要像神，所以神说不可以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却是越想要吃。这是我们四个孩子刚刚没有讲到的，随便画的。我们好像要得到很多的东西，我们在很多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照我们的掌控发生，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仔细去看我们的内心。其实对基甸而言，他心里头可能始终认为他是那个渺小不被看重的，即便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极有能力的领袖，他仍然要人家记得以弗德要设立在他的家乡中，他的孩子要叫做我的爸爸是国王，他也要尽情的去享受，让人家看见，你看我可以有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多的妻子跟孩子，在当时人看为是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唯有基督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唯有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这永远是我们在人生路上我们要去了解去经历的。那个在十字架上被羞辱的主，那个没有运用他本为神的那个权力的那位主，他限制了他自己，为了要成就那宝贵的救恩的计划，让我们能经历到他那生命的爱、圣灵的更新，还有生命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上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有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真实的需要，并且在基督里面找到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孩子要向你来承认，孩子心中时常会有爱慕虚荣的意念， 许多时候会有那种想要运用权力去控制事情的发展，想要控制身旁孩子们或者是各样的工作事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而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行。但是主耶稣，你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却让我们看见你也有你的渴望，但是你选择顺服。你说不要按照你的意思，却按照父的意思。因此你选择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愿我们在这样的信仰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面对权力的试探与诱惑的时候，我们总是回到你的跟前。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被你所看重，被你所拣选，被你所保炮，被你所连续的。因此让我们心里头知道，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无论我们以为当我们不被尊重的时候，主你不放弃我们，因为你已经将你最美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我们还要什么呢？主，愿你亲自借由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看见你对我们的慈爱和连续远超越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